诸佛长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故，我以所当诸资粮，为利益请古愿大觉成。诸佛长法先生三宝尊尊敬之至菩提故，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益请古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稍稍关照自己的心，把心转向解脱道，成佛的道路，所以归于发菩提心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关于中阴的，或者是生命生死这一部分的一些内容，然后有些灰阳人的故事，因为这个就是连续的一个内容，来就是开始今天的课程。如果不清楚或者是声音调这样的话，你们发信息给我。然后本来就是说生机必死，以前不是有讲到无常随时显现，所以尤其是今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各种纷扰，各种纷争，就像有一些家庭生活关系一样，有一些比较和睦，就是相互协调的比较好，做事也好，很多感情这方面，有些里面可能就是有些夫妻就是相互抱怨吵架没完没了这种事情，所以类似的就全球的这种的社会社区吧。现在不是因为联系紧密，把世界都看作是一个村庄一样，所以这样子呢，里面也有很多平时当然不会说没有任何事情不存在，每年都有这样的天灾人祸，多多少少。但是过去一些年份里面，好像比今年也要好很多。今年、去年这两个时候，就是各种各样的纷争纷扰。很多的这些人心不安定，所以有很多人有恐惧，有很多人心就是没有像之前的一些年景当中一样的这种安稳，安居乐业的这些程度有所损伤。所以过去看印度的一些比如说印度教的某一类的一些上化故事，或者是说宗教的学说里面也有很多神的故事，也有一点像一个村庄的故事一样，很多这样那样的一些 纷争，然后产生很多的这样的故事。所以说以前有讲的人神共愤，然后现在好像这个今天当中好像就是各种各样的以前有说神仙打架什么人间遭殃还是怎么说的，现在是有权有势的人就是乱做的话，就是其他的人就会受很大的牵连，所以他们需要希望他们就是世界上任何有能力有位置有这些势力的人呢，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多的这种怎么讲呢和和，有更多的这种安乐的这种决心向往，然后根本上面这些都要调伏自己的心嘛。如果不能调伏自己的心的话，外在的这一些纷扰不会停止的。不要说大到一个很大的一种社会的层面，就是小到一个个人的内心一样，你如果内心不安稳的话，你整个人的生活失去很多的这种的精气神都会乱，身体上面的平衡，包括就周边的人跟人的之间的关系的平衡，很多方面都会有问题。所以说积累善业是一个方向，就是为什么人说一辈子要修善呢，要走积累善业呀，积累善业的话那就长寿啊，就是健康啊，很多方面都相关的。不然不要说有发生战争或者是疾病或者是贫穷，总会有很多的这种的因缘，是一个人就是活得哪怕是活得时间长也不容易，活得健康也不容易。所以说积累善业就是是整体的一种，从个人到整体的一个社会里面来讲，有一种被净化，心灵被净化。你看到比如说社会当中很多的就是危机，人的心会有这种冲击，哪怕可能很多人做梦都会睡眠的质量都不好所以梦到的也可能有这些恐怖的一些就是扰乱的景象。所以说这些里面呢就是积累每一个人自己的善事，就是我们普通的每一个人不要去参与太多的这些激烈的言辞，以及就是怎么讲呢，破坏性的这种的力量上面减少自己。如果你不能够来建设性的上面，或者是缓和非暴力这些上面不能增加的话，不要去增加负面的这种力量。但是有时候人可能看不清楚哪些是正面，哪些是负面的，哪些是应该做的，哪些是不应该做的，这些上面，所以善恶取舍这些方面呢就非常的重要。但是整体上来讲，如果你对所有的人，不论是显现上面暂时是不好的人或者好的人，都怀有一种的怎么样的尊敬，怀有一种的爱心的话，它这个方向是对的。因为是短时间有些人说啊，那坏人要受到惩罚这样讲，但是这些所谓的这个角度不同，坏人的概念也不一样，你去世的这些立场不一样，那些做法也不一样，就是见所感受也不一样。所以为什么社会上有很多纷争，大家的环境受到的教育啊，然后认知的这些价值观，以及就是说很多影响力甚至信念这些都有差别。但是以过去在印度有说360种的这种不同的传统哲学的宗派，就是外道360种外道这些这样的。但是就很好的一个点呢，就是说发展出一种的文明呢，是说不论人持有什么样的见解，但是作为一个人对他有尊敬心，他的观念你可以不同认同，或者认同，或者是半个认同，或者是没有意见都可以。但是说对于这个他作为一个人，就是不同的想法，多元的思维和见识这些方面呢，都保持一种开放的心。如果我们的心态很着急，非常的窄狭窄，只要你不认同我的，我就要就是对你不客气，这样的话那肯定这种的社会就是永远没有说人都变成我们不是有词里面有万众一心嘛？其实这种事情就是对于一个完整的一个社会来讲的话不可能。所以以前有一种说法，30个人有30种的思维角度， 所以说，当然，张迪的一个谚语说，30头牛的话，有60种这个就是牛角嘛，就是，人心，就是志向和这些心愿这些都不一样。然后每一个牛角，每一头牛，它有它自己的牛角的一个犄角的长势，所以。这些都如果以容的话，就是什么和而不同，或者是说兼容并茂，多元的这样子的话就好。所以观点和这些很多看法也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宽厚的心对别人。所以这意思，如果是说我们世间造很多的业，做很多的这些恶。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我们很长寿很好呢？我们会造很多的业呢？那或许不长寿也是好事情，因为我们不断在每天都在积累很多的负面的业障。这样子的话，水涨船高淹，活得越长的话，可能这个业积累的恶业就越多。所以说希望所有的这些个人的身与意当中呢，就是能够有所调伏。所以，不断的在进步、学习和改善当中。所以说，佛法当中的这种的核心就是悲智的这种的学习，是一直到圆满成佛为止都是不断的。所以，作为一个世俗的人的话，当然要学习悲智。所以，这个内容扩展的话呢，意义很深很广，就深广的智慧 这一部分。如果在佛法当中，当然就是除了这种世间的和安乐以外，还会有解脱和证悟这种的解脱、证悟、成佛。我们有这种，如果是或许很多没有任何信仰或者是这方面的认识的人来讲，他并没有想要解脱或者是成佛这样。所以，对于一个想要善用人生。那这样的人来讲的话，更是更重要，要好好的去怎么样善用人生。然后，如果我们过分的执着于世俗的纷争和纷扰世俗的不论是好坏的各种事情上面，激起如果不是从一种悲心就是利他的一些种心去引入过分的执着的话，可能我们就是有点忽略，顾不上解脱的这种修行反而非常的。世俗，不念无常，而去看很多这种事项当中的平和不平。因为只要有人，只要有这种众生，有问题是无穷无尽的，一直都在的。有时候是好是坏，这种。所以说，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呢，就是也要就是因为生命短暂，要去关照无常，然后也要。就是了解到迷于这种醒或者觉，轮回与解脱的这种选择就在我们的面前，所以我们也要重视这部分的修行。所以，如果说从世俗的安乐和究竟的解脱来讲的话，那悲智的修行都关联，都有就是它的重要性。所以说。如果我们今世生活当中，如果不求解脱，不念无常，也不顾这些善恶和是非的取舍，不注重学习这种悲智的道路，那这样子可能我们或许会有财富，或许会有长寿，但是也会增加此生和来世当中的各种问题。所以我们不是经常祈祷说免遭这种9种或者18种的横死。这些讲的嘛，这也是共通的。这种你我们如果有地震的话，很少人说对地震本身生气，因为那个不是一个生命可以控制。甚至对洪水，我们没有那么生气。对洪水，因为这个就是自己没有梳理好、把握好这些。然后也许火灾也一样，就是对于土水火风、地震、火灾，这种洪灾这些，来讲的话，风灾没有说特定的。乃至有一些药物没有办法治疗的疾病，或者是说这些上面呢，可能也没有办法。如果你从山悬崖或者山路间呢，就不小心滚下去或者是野兽， 有些人可能当然对野兽可能生气的，但是好像没有像对人那么生气，因为人会，其他人会觉得人是有那种会预测、预估、评判，去采取谋事策略、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所以会对人稍有不注意的时候，会有记仇啊、怀恨啊，就是有敌意啊，非常深的。所以这方面呢，就是也要转化。其实所有的人，不论他会去会算，或者是会策划这样子，但是根本上面逃不了业事，就是业因果的这个就是这样的范围之内。所以有些叫业，所有的业都是自作自受。他做不受一样的，所以说，那我们呢，希望每一个人呢，就是生命呢，就是更加稳固，身体呢健康，容色呢就是就是一切相貌这些庄严，没有这些魔障，心里面没有这种心理的障碍，身体上没有身体的障碍，生活上，就种种的这些社会整体的都能够有一种祥和。如果你专注在佛法的修行上，当然你可以就是侧重点在这个文思修，戒定慧的实修上面，然后如果你是就是想要弘法布道的人，那当然就是讲法呀，过去的时候也做很多的这种的辩论呢，这些现在好像辩论很多都变成一种纷争的来源，有些可能辩论也是有必要，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写著作呀，就是自利利他，能够实践这种理论，的宣扬和实践的这种羞耻，这方面就是让比其他的人呢能够和，就是自己如果明理的话，让其他人迎接这种毅力、羞耻、正悟这方面去做努力。上一次我们也发了那个有个华智仁波切的一句话，就是说华智仁波切说，如果能够就是好好的去了解依句偈颂。明解一句偈颂，那也是就是程序这种就是一种能显，也就是当病症，就是能显的意思，就是明了继承佛的这种的事业一样，或者是说领受佛的加持，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方式。如果你能够善护自己的一念的安乐，一念的善心，所以如果你刹那间呢，就是有了一些不好的事情，好像看起来又出现，但是你能够自己把持这个心呢，趋向于固定，或者是以这种慈悲、安忍，或者是某一种的方式，调伏自己的心的话，能维持一念善心的，那也是就是一种实践正法修行的一种的道路。所以说，你不需要就是变成精通所有三藏十二部的人，你可以就是从调伏心，即调伏一切，没有调伏心，一切都是，就是用那个北方话来讲，叫白瞎，或者是有些很多白搭的。所以说，根本上面就是，当然学习和修行这些，很多方面可以应该去不断的拓展，但是，根本归根结底来讲的话，就是心调伏。一切都调伏，所以心不调伏的话，一切都有点怎么讲呢？就是逊色这种的。所以说，在人生活的过程当中呢，所以应该善用自己的生命，善用自己的这种缘分。可以创造这样的善缘，创造这样的这种善道，自己给自己建立一种的道路。就像一个人旅行的时候，要规划一下自己的道路，然后要出租一些就是食物和水、饮食这些一样，在修行解脱的道路上面呢，包括集资进账啊，包括提升一些这些境界。让心智的目标不要就是迷失，这些方面呢，就是很重要的。就像我们就修往生的法，比如说很多人说你那年纪大了，或者是不愿意看太多的这种佛法的经论，这样子的话，其实也可以有修这种净土法门当中的往生的几种四法，四种的因缘嘛，往生的四因。 就是灵观净土集资金刚发菩提心发愿回向这方面的一些修行，如果尤其是菩提心的修法上面专注一下，然后不论自己是以圣光两个传承无著菩萨和龙树菩萨哪一种的传承，按照尼玛派的话，受戒的时候仪轨是用龙树菩萨的这种仪轨，所以这样子。去好好的去学习，所以这样子的话，人生就会有不同。所以在我们人间，就是修行，常常就是慈悲的心，也是包括菩提心，这些在今生来世以及临终中阴再生投生这些时候呢，都会影响到，就是说，都会改善我们，就帮助我们最佳的这种善友是内在的这种慈悲，最可靠的就是你自己内在的这种品行品质，内在的这种见解和这些行为带来的这种改善，业识的改善，行为习气转化了这种烦恼所致的这些障碍用。就要积累福慧的资粮，这样子，所以这些呢，最佳的就是修习菩提心。以前我们好像也好几次有这个具体，就讲往生四因这个部分，所以其他的就是大家也可以看书呀，或者是网络上面都可以好好的去常常的学习，也可以推荐给其他身边的人。或者是老人家，或者是其他的这种，人，所以但是事项上面，我们可能障碍慈悲心的，主要是说敌对的情绪，然后，就是一种私心啊，这两种的力量，就负面破坏性的这种的情绪，和相信那边有你的敌人，有一个人是你不需要去帮助的，是需要你去就破坏的那样的想的话，那就是会影响到慈悲心破坏菩提心，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我们经常发愿说，就是自己和自己结下的这种善恶的一切的因缘，这无始以来结下的这种，因为人有时候想啊，度一切如母有情众生的时候，就是说，那既然都做过父母的话，那肯定也做过自己的敌人呢，这样想，但是在这里，没有否认说他们可能做过自己的敌人，但是。就是说，即使如此，也需要去帮助他们，就是要去利益他们，不能够共同的这种堕落，而是要共同的解脱。所以这样，这种的原因呢，就是，自己宿世以来的可能有这种的恶缘，这些时候呢，就是也，就是今生今世，可能有些人觉得我无辜的受到陷害啊，辱骂，或者是被诽谤，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怎么样对我不好，我对他如何好，或者是怎么样，各种有的时候，其实这些，就是你可以看到说，佛也讲了，就是说所有的因果呢，丝毫不爽，所以一切业事呢，业的这种的显现呢，都是就是有它的这种前因后果，因缘果报连续的这种。所以你自己没有造作的任何业的话，成熟在你这种身上呢，无辜的成熟在这个身上，这种不存在上。像我们刚才说那种，就是，自作自受，他作不受一样的。所以业的话本身有这种的特色特点，就是丝毫不爽，你不需要想业是会哪一天偏向于其他的人，他是不公平的，不是，业是都是怎么讲呢？没有错乱的方式来显现，所以这个也是自然的一种的规律。所以既然是如此的话，如果有看到所谓不喜欢的人，这些也是你度化的对境，也是你要帮助或者是献爱心的对境。那这样子，如果有人现实当中害你，可能是过去自己害过其他的人啊，诽谤过其他的人，伤害过其他的人，这些因缘的一种的呈现。所以现在。如果自己受困或者是受一些苦恼，那这时候呢，就是一个还债的这种的机会， 所以说有点像说你有欠了一些债务，那现在你在还债的过程当中呢，你就会越感觉就是无债一身轻所以能够报偿这些债的话，自己终于就是还完了，这些都就干净了，一样就是会开心嘛。我们不会说就是希望再一次能够积累债业业债那这方面。所以说，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应该这样去想，就是说遇到的很多事情很有可能是过去的一些业带来的这种的业债。即使过去的业，宿世的这种的业缘出现，果报这些出现以后产生的伤害啊、陷害啊这些的时候呢，就是现在如果你能够好好的去收拾这个结尾的话，那你就是说这个业就报偿尽了。有些是承受而尽的，有一些是忏悔而尽的，所以你没有出现的这些呢，你也提前就是忏悔而去清净。所以说，这时候就有点像说，没有，就是等到这个业果成熟，你已经清净了这些业，或者是这些业以某一种方式呈现的时候，你去承受而去清净这些业债。所以说，如果我们这时候出现一些纷扰的时候，一下子又看不清是过去的自己的业的残余，所以如果心怀嗔怒也好，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这样的话，就是旧账可能还没有还清，新账又建立起来了，或者旧账消磨了，新账又开始了，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还是这种的业还会延续，所以说我们应该内心当中呢，就是愿一切众生都能够获得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为此呢发这种平等清净，的这种菩提心。所以这个上面呢，就是因为看起来作恶的人，他也要解脱，也要成佛，所以希望他们也能够解脱这种的心，这种的真诚很重要，在修行的过程当中。所以有钱也有，就是修行阿弥陀佛的相关的教法，这样的一些人呢，就是很轻松的离开这个色身，然后临终的时候也一样，就整个色相，就是肉体上面，还是整个就是精神的状态上面，很多方面都非常的祥和。有些人甚至唱着道歌，有些人就是就是嘴里面就是重复某一些法语，有些有一种的就是欢喜的这种的面容，甚至有些人相信就是形色这样看的话，好像就非常非常的安乐。有一种以前不是说像修行人里面有很多种，有些是像回家一样很开心的。有些就是至少，那就是没有那种的畏惧、恐怖，有些就是看起来就是没有任何遗憾的，就是离开了，就已经心满意足的方式，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离开。所以以前，一个老人家就是往生的时候，过去他也可能就是信心很足，有很多地方可能他平时也就是对于佛菩萨的这种庄严加持，或者是对于善的这种教导上面呢，就是有绝对的信心。所以之前他可能就是过去时候没有像现在一样，就有很多照片啊这样子，就有唐卡那些也比较珍贵。所以他你说临终之前呢，他以为是阿弥陀佛是蓝色的身，这种青色的，但是结果他临终的时候，眼前显现了阿弥陀佛以及这种就幻化显现在他眼前的时候呢，就看到是红色。他说：“哦，之前我以为阿弥陀佛是这种青色，但是，看到以后发现是这种红色。对，好像就是他自己有这种亲眼目睹了这种，就是阿弥陀佛的某一类的身相。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见到诸多的菩萨。”或者是说天女种种的，以 就是美妙的这种音声，响彻天际，有这些彩虹啊萦绕，迫降花雨这样的方式来，当然他们很开心啊，就是心里面呢有欢喜心，感受安乐，智慧清明，就是什么情绪和理智这些方面都达到了一种的，就是非常安乐清明的这种的境界，所以看到有诸佛菩萨的这种。怎么讲呢？迎接一样的，就是这个在很多有关净土的教法里面，或者是记录一些人的死亡里面，这种也比较多。大家可以看有一些，净宗学会，新加坡那边的，他们好像也做了不少这方面的一些故事和电影之类的。所以说，根据就是随他们的这种迎接呢，就是前往。这时候当然没有什么恐惧啊，这些，就有点像你到了一个地方，很多地方都有，好像就是你到了那个火车站或者是机场或者码头的话，好像有这个列队鲜花欢迎，那给你前面铺鲜花，就是点熏香，然后奏音乐，然后有很多人就是以这种。笑脸相迎的话，那你肯定比较精神百倍，这种开心，就类似的，有没有人前面迎，后面这种的互左右撑或者是扶这样子，那就这样子就非常好。所以在这上面，有些人不需要修复杂的这种理论，就是念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阿弥陀佛的心咒，平时修习必要的这种七支供。然后结合这个往生四因的这种修法，所以说在这样的拼时的时候，当然跟法友啊，就是佛法的弟子们相处的这种的人当中呢，相互有一种和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拼时要万众一心，这个有点难的。但是说对于向往解脱、向往成佛、向往安乐，这是就是以同愿同心。同德这些，所以说众人一种的心愿，就是很多种的修行福田呢，就是共同完成一个坛城一样，去往生这个极乐，所以这些方面呢，就很重要。平时的，包括就是集资进账，当然我们就往生四因这个地方，我们就不一一说，但是就大概大家都。观修这个明观净土，能够帮助我们修习直观。集资进账当然是就是增长慈悲心和对于，尤其是结合圣观的这种的修行的话，那当然会提升智慧。集资进账这一方面，所以然后就是关键，当然要有菩提心。所以发愿呢，愿力在哪里，行动在哪里一样，就是。这样无知的去回向，不留恋世俗的这种的愿心，这样子的就会非常好。所以有些人想啊，单靠这么一，就是你不需要学圣光的理论，那这么样简单就能够就是得到佛菩萨的加持吗？这样子想的。这个在佛经里面也有，就是过去我看我哪一部经我忘了，但是有说有人若有个有人就是单手合掌以前，稍稍的略表这种的恭敬的话，有讲的，就是佛都会有这种赐福，赐就是莅临赐福这种的。那就如果你就是以这种菩提心，集资进账，就是直观明观净土，就是大愿回向这样的话，那当然佛菩萨会加持。所以说这样子，就活的时候安稳，死的时候中阴的时候都没有什么痛苦和畏惧，所以以前有这个弥勒日巴大师有讲，就是说，就是看这种恶业缠身的人死亡的这样的景象的时候，其实是一种，就是示现因果的一个教导。因为死亡就是此生呢，不注重善业，不好好的修行，也各种就是颠倒的行为很多的话，就是种种的痛苦。折磨，在死亡的时候也和身心的压力很大，就是造作的罪业多，然后呈现很多内心的习气泛滥， 就是死的时候还会因为过去生，就是或者是今生的这种不良的这个习性呢，就是在那一刻，不能够以智慧修行来引导自己，而是用业障的这种呈现习性的这种，就是怎么讲呢？引导。所以说，这时候人就是依据习性，当然人都喜欢就是求生怕死嘛，所以说不想死亡，但是无力回天，或者是无力继续维持这种的色身，所以就是说死亡的身心的这种的折磨，习气泛滥而不能够阻止自己想要可能说安定心啊怎么样的，但是因为没有这种定慧的这种修行呢，就很难够安抚自己的心，然后就是又就是惧怕死亡，也没有能力就是超越死亡，所以这些呢就是产生的很多的这种的痛苦，人在荒废一辈子的这种人生以后，回头看的时候，其实你今生今世树立的那些敌人，他们有各自各自的生死，其实就是中间怀恨种种的影响下积累的那种习气呢，就是与自己相随，敌人不随你，但是那些就恶习呢，就是还是随你的，所以胜过对敌人的，所以你这么讲，外在的敌人、内在的敌人呢，就是胜过外在的敌人来伤害你、伤害自己，也是自作自受啊。其实，所以以前我一些亲戚，还有一些我们家乡的人，曾经在像格尔木呀、还有德令哈呀，这青海的好多地方，他们都在那边坐过很多年的牢。所以在这那时候呢，他们也见到过，就是，有很多，就是人的这种离世呀，很多痛苦的这种景象。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见到，有些人的这种的生死这些状况呢，会有受启发。所以过去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就是有，就修白骨观啊、不净观啊、在坟场啊去看这种的，就是。是人的这种尸体的那种的死亡的变化，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启发人的处理心。所以见死也好，或者是念死，以前佛也讲，在一切足迹当中呢，大象的足迹最珍贵。在一些念头里面呢，念死亡的这个无常的这种的念呢，念头呢最珍贵，因为呢它能够启发你的心，启发这个就是寻找人生的意义。就是修习出离心，所以说，就是这种的。如果我们看到其他人离世的时候，我们也会想到自己的离世。就是，一个人他所面临的这个困难，或者是面临的死亡，这些其他众人也会，就是将来迟早都要随这一条路而走。所以说。这种的，但是真正如果有去医院的一些医生，你有朋友做这种的临终的，现在可能医疗条件好，所以用一些药物啊，或者是就是临终的加护剂啊，很多方面去做的，尤其是打很多那种的迷糊心智的那些药啊，那可能就是说外面上面不会有肉体上面的太多的挣扎，或许，但是有些人可能就是会还是会有的。所以我记得就是其中一些去格尔木和那个应该是柴达木那边吧，那边的一位法师，他也讲说他看到他有一次住在医院2个月，就是看到25个人就是离世。这里面呢，只有一个人好像就是，好像临终的时候，好像就是像植物人一样，没有什么动静，他不知道他内心在想什么。但是其他的大部分的人呢，就是，就是在这种交叠寒凉这样子，就是哀嚎声中呢，就很怕死，所以死了以后呢，他也反正就是处理的那些地方呢，也就是去。就是因为在医院能够接触得到嘛，所以说，当然就是各个地方的习惯不一样，在有些地方呢非常注重个人的这种名誉， 就是为了自己的子孙后代的名誉啊，在我们藏地以前有这种的传统，就是说，这是古代的一个传统，就是过去的时候，就人死的时候也好，活的时候，他们会很注重，就是所谓的那种家传的那种，精神。所以，有些人就是，过去当然的时候是比较不好的，打仗的那样的时候，打仗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有人非常勇敢的话，就是这个人像狮子老虎一样勇敢，所以给他一种的。就是很应该是那时候是很小的一块那种老虎啊或者狮子的豹子的那种皮嘛，来还有其他的一些标志啊这些有的，如果就是有一个人胆子很小，当然胆子小这个没办法嘛，但是如果临阵逃脱呀这样子的话，他其他的那种帐营呢，就军营当中呢，给这个军营的那个帐就是帐篷的前面呢放一个。狐狸的尾巴，所以就是胆小的意思吧，所以这种就是羞耻荣辱的那种感觉很感受很深，所以过去有些因为种种比如说我记得其实好像是有一个就是他的那个死亡是如何死亡的那种的概念很重要，有些人是打仗的时候死的，逃跑的时候死，那两个就是会有对后人会有很大的这种这种就是世俗的那种融入兴衰那些方面的一种就是影响吧。所以说有些人死的时候或许他是饿死的，但是他不想说自己是那种饿死的，可能他会说哦那他是被野牦牛或者是这样顶死的，或者是怎么样，就是类似的，也许或许这种事情反正有的。所以意思是说，如果你在治疗当中或者是没有麻药的情况下给你开刀也好，或者是怎么样，这样子，如果你嘴里面喊出来一些声音，哎呀哎呦怎么样这样的话，可能就变成其他人取笑你，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留一个不好的名吧。这样的意思，所以在藏地有那种什么事情出现的时候，现在这不一定，但是过去的时候那些老一点的人都有这种的精神，就是什么人下来的时候都会怎么讲，隐忍这种的任何痛苦，然后不想给他的后代留下那种坏名声，所以死亡的时候一样，有些人知道自己要死的话，就始终一句话也不说。哪怕是他吞痛到就是满头是汗啊怎么样的时候，他也不说痛，然后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就这种的有的，就是所以有些可能就比较荒诞的，当然就是这种的好像有一些是每个地方的文化不一样，所以我记得以前有一些是放那个叫什么火灸是吧，皮肤上烫那个用植物的药草，像那个艾草一样的东西一坨，像那个尖锥的那个熏香一样的东西，就有些小有些大，那有些人就是一身不一样，放在身上有些有这个最多有可能有放很多几十个八十个这样的说法有一次，所以好像就是浓烟滚滚那种，皮肤上面有些烧的有，这种是一种针疗法，那这个比较对皮肤有伤，就是伤害吧，但是也有效。所以这时候有一些人可能，怎么讲呢？因为你身上有火的话，你当然会把它想把那个打掉啊，那些火焰。如果你把那个火就是太烫了，实在受不了了，用油说或者是把它就是打掉了呀，就是把这些全部就是怎么样推下去了，从你的皮肤上，或者是。说一些就是疼到哎呀呀，或者是快结束呀这样的话，那他们都觉得是好笑的，或者是怎么说呀，反正有一点怪吧，就是逞强逞能的那种的心吧，或许是也是一种尚武和勇敢的那种的精神吧，是这种有的，所以说在这样，但是他们不会喊这些。但是在其他的一些社会或者是那些里面，他们没有这种的观念，觉得你疼喊是很正常的，就是你不用就是自己装啊，或者是就强忍啊这种的，所以那这时候呢，当然 从外面的人看起来就是更加有很多这种痛苦的那种状况。不是说就忍受啊、吞声啊这样子，他就受不了的时候，他会求啊，或者是喊啊这样子，这些都是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们的意思说，在这个临死的时候，感受这种身心的苦，然后吸气浮现在自己面前，然后这样的一些痛苦，因为不能收拾住自己的心，不能降服心，或者是不能让心导入这种见解智慧，或者是导向善这些方面。然后临死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没有把握的人多数都是很害怕的，应该说绝大多数都害怕的，所以自己觉得自己死到临头了就非常的害怕，所以这样子这个苦，然后怕死的话也无计可施，有很多求医问药，但是到某一个时候，就是再多的药物再多的技术可能也没有办法让你就是长生不老嘛，所以总有一天是无计可施的，所以这样子呢，这个时候的一种绝望，又舍不下这种世间的财富呀，因为一辈子都在跟争取财富或者是护守财富或者是增长财富这些方面的做努力，然后一辈子当中呢也很贪爱，就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后代子孙呢、这些不舍的这种，有些人还会就是不留恋整个世界，包括就是湖光山色呀、人文景观啊，或者是食衣住行啊，这方面的就是一种世俗的留恋，就很留恋的心很强，不能够就是常相拥而这样产生的这种的痛苦。所以决定自己要面对此生来世，其实对于完全想通的人来讲的话，其实没有真正一个东西叫死，因为就是死的另一面就是生，或者是生死只不过是中间的一些变化，其实没有那种的，就像你不害怕睡觉第二天醒来一样的，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但是人这个因为剧烈的变动比较大的情况下，人会想，哦，人死了就是好像就所有的希望都泯灭了，一切都好像很困难一样的，就是所以离世的这种的痛苦，所以会怕这种堕下三趣，或者是出生未来与不幸的这种的境遇当中，这样子的一种的畏惧。如果过去的时候做过很多恶的话，那时候就会非常的害怕，就过去平时的时候可能不太注重，但是临终的时候呢，会想到自己就会不会做得怎么样啊？过去有没有积累一些恶业呀？有没有造罪啊？这种种的不好的习性会不会就是掌控我的心呢？所以恶业现前呢，你的这种的担心，就有这方面的一种的痛苦，就有点像一个人做了违法的事情，那就用警察来抓你，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会产生这种畏惧感，自己所作所为历历在目，这样的话就是会有痛苦。业障深重的人也是一样，如果过去的时候，如果就是你伤害了别人，但是就是某一天那个你伤害的那个就是那一群人呢，就是把你抓住，那这样子的话，你肯定会想，那肯定他们不会饶我的，所以会这种很害怕当下，就是这类，有些人可能想要反抗，有些人想要逃跑，有些人就是木呆呆的，什么都不能做，已经失去了那种的挣扎和逃亡那种的，意志，所以我就是消沉，哪怕是别人怎么样去伤害的时候，只能在那边蜷缩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时候当然就是如果自己造了不好的业，这样子的情况下呢，业障深的时候就会后悔，心里面就是万般不愿意，就死的时候也会这样子，就是有钱装的消防，就是心碎成一片，就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事不顺的话，有些人说玻璃心的这个碎那个碎，但是那时候可能真的就是因为是一个生死的一种的大的变化的时候，就是撕心裂肺捶胸顿足啊，有些以前有讲的就是死的时候就是抓自己的胸啊胸脯啊这方面，然后有些就是泪如珠啊， 就是流泪如注，泪泪就是以泪洗面这样子，就是心里面满心的这种的担心，愁容满面。所以就这样的话，好像也没有无能为力，怎么办呢？就是这时候就会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想要修行呢，但是这时候可能没有一定的积累和这种训练的话，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当然，任何时候你能够稍稍想到我要从善，我要发愿，就是去好好修行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造作罪业，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但是这时候呢，相比较训练有素或者是说积累了这种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也还是有一定的差别。所以以前在藏地有这种的一个传统，就是有些因缘好的话，你在临终前快觉得快不行了，这个人可能会死掉，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请一些法师给予一些就是引导和灌顶，在生死就活着的时候，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好像就是也快不行了，但是就是说法师要过来给他做一个灌顶加持的时候。他也能看到家人的这种安排，意思是说他可能就是不久于人世的这个，然后用宝瓶来给他准备，就是加持的时候，他一下子把宝瓶抓住了，说好像你们不用这样做，我好像时间还没有到，所以说他是一种怕死嘛，他不是就是灌顶是灌顶，其实不是直接可以送你上路的那种的，他这是一个就是祝福加持那种的。但是，好像在他的心里面，是因为太害怕死亡，然后他也不想，就是有任何前兆的这种仪式。所以说，有些人是之前呢，好像乱说话就疯疯癫癫的；有些人就是像就是怎么讲，默默不语的人。在有一些人来讲，像我们之前讲的，就是看到这个降下花雨啊，听到这个美妙的音声呢，就好像之前说的有好多的这些也有讲，就是好像从卧室走到客厅一样，生死来讲就换去跑去一个旧衣服一样，很简单，已经完全自在。这些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些例子，就是在藏地的我们家乡，就是有人过去的时候呢，积累的善业少，所以说，但是曾经去过。我们藏地不是有这个习惯嘛？所以人一辈子要至少要去一趟或者三趟，在过去的时候，说去拉萨这种朝拜，所以所以朝拜的路上可能也有这种和合呀、这些习惯。以前我们那边有一种说法，就是卫就是卫藏嘛，去卫藏的朝圣有时候往往很多人三趟都去不了，就是一趟很多时候。就是一辈子当中呢，去魏地朝圣是一趟，然后如果中间跟法友啊，或者是跟一起群体，就一起前往这个，有些人是一大群人一起去的，如果产生纷争的话，这种的笑料呢，就是一辈子，所以他们会很小心的，就是呵护这种团体的这种安乐，所以这个人呢，曾经就是也去过魏地去朝圣，就是他死亡的时候呢，因为他平时也没有什么在这修行，只是去过朝圣一次，其他的亲朋好友呢就劝诫他说，你应该好好的安住在，记得就是你曾经很有福，曾经朝圣过这种拉萨的佛寺以及三大寺。这些去大昭寺，所以帮助他来唤醒。这样子，你记不记得？因为人老了，可能就是记性了很多，意志就是心智有点模糊了。然后这个人呢，就回答的时候说：“哦，我记得，记得，在这个就是这个一个山嘛，这个山当中有一个就是就是鹿嘛，就是鹿的头上面有10只交叉，左边5个，右边5个，一个叫这种就是中等的吧，就是10个交叉的。他说，就是，是这个吧？他这么就是他已经心有点糊涂了嘛，因为跟他不相应，好像善法，他更相应的就是他打猎的那些习惯，所以他那时候心里面好像就是模模糊糊能记得就是他打猎的一些场景。 所以以前也有，就是人离世的时候，一辈子在打猎当中呢，就是说，哎呀，就是这些鹿呢，或者是这些野牦牛，或者是反正在那边就是有什么动物的话，就是他们冲过来，好像在顶他呀，好像有一些就是很多的鹿群呢，或者是这种野生动物群呢，从他身上踩踏过去的幻觉呀，说哎呀呀，不要踩我，就是。有过去真的也有被牛、野牛顶死的呀，踩踏踩死的那种有的，他们可能心里面一直都担心这些事情。有些呢就是说，有些是活着的时候跟这个打仗、跟那个人斗争，就是决斗这样的一些人，就身经百战怎么样的人，后来年纪大了以后呢，就是双腿不好走路，然后死的时候呢，就是就他。站不起来，但是拿一个拐杖在这个他的那个肾牛粪的这个箩筐上面呢，就是好像要就是做出一些就是这种开枪的一种姿势，对仗就是对峙的一种那种姿势，然后说哎呀，这个敌人冲过来了，赶紧呢，就是从上面就是对着上面、下面、左边、右边这样子，就是临死的时候能说话期间呢，就这么样说。说着说着就断气了，所以每个人的习性，就平时的习性，在哪里，非常的重要。不是外教式的那些做法，就是你真实的，就平时这种习性在哪里，自己要好好的去观察，然后在这上面，如果贪嗔痴慢疑种种哪一些方面的这种过失比较大，你针对性的去转化和修行，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整体来讲，当然就是。遮除这种无明，这些非常的重要，像证悟空性这些很重要，但是就是习性上面的那些，就是转化，针对性的这个也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在《入菩萨心论》里面也有嘛，就是我给大家念一段，放逸我未知，死亡如是部，是为故为无常身，轻造诸多罪。若今服刑场，罪犯由今部，口干眼突出，形貌亦故稀，就跟以前不一样了。何况行恐怖魔使所指齿，大部由。苦禅，苦集不待言。谁能善护我离此大部位，睁大突不眼，四方寻求护。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当然，就是死亡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业障现前，过去的一些习性，这些浮现在眼前，就各种的险境相遇的这种，然后夜风强推的情况下，有时候。就是人死的时候，死了以后，可能就是我们不是回阳人的故事里面也有很多场面呢，很多恐怖的这些声音呢，很多的形象、人像上面都是有一些就是动物的头啊，这样那样的，有些有绳索啊，就是利刃呢、降下来，绳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感觉，好像就业障不清净的时候。所以这时候呢，就会说，就是在想啊，谁能帮助我呀？谁能够就是。阻挡在我和这个恐怖的这些景象和人这些中间呢，就是好像瞪着眼睛四处望啊，就是寻求一种的保护和这种保佑吧，就是自己不知道应该怎么去自处，所以说这些睁大突眼，突不眼，四方寻求护，四方遍寻觅，无疑心懊丧，就是这样找以后呢。没有积累善业的情况下，好像也会失望的，找不到的。所以说，彼处若无依，惶惶何所出？在这个时候没有一种的依赖，平时没有修行的话，那怎么办呢？这时候真的没办法的，就是意思说，就是平时不修行，临时恐惧，那有什么用？就是，但是也是这样的原因呢，就是我很多的众生继续沉沦。所以，我们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好像就是吓唬的，说那些这样那样的话，就是本身现象就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一定要，自己要小心，就是要好好的修行。所以我们的故事，灰羊人的故事。灰羊人的故事前，我给大家讲一个另外一个故事，就是前些天吧，做了一个梦。当然，我们这些梦是瞎梦的，就没有什么太值得，就是是意思说，因为有些人是佛教徒，里面也有很多人不喜欢佛教徒的一个原因，很多原因吧，但是一个原因是，神叨叨，就像这么讲的，民间有这种说法嘛，也就是。他们不喜欢，也许有没有他们也不见得他们有很有道理。但是其实我们不能变成在其他的人不修行的人没有信共同的信念见识见解的人面前呢，不能够瞎说。不能说天上看到一个云，哎呀，这是观世音菩萨。那你对你来讲的事就够了，你就不用说。或者说很多梦境这些也不好说。一般的人来讲，讲很多梦境，别人很多人可能尤其是就不太相信的，甚至佛教徒里面可能很多人都觉得也不一定这些东西，其实也真的没必要太相信，因为这梦里面有很多种的这种业带来的梦，非人干扰带来的梦，以及就是怎么讲呢，种种的这种的心愿，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样的带来的梦境。但是就说这个梦境呢，就是说算了吧，就是先不说了，因为这样子好一点。我们看一下，先说一下这个，等一下。这是一个穿越。横穿王者的这种的故事，穿越这些也是灰羊人的故事嘛。所以这个人呢，就是他，我们可以说，因为有些人会想说，中印的很多见解呀，中印的很多故事，或者灰羊人的故事。很多是跟佛教的教法和教义很符合的，或者是跟在佛教的文化背景下，就是很关联的这种的比较多呀。那是不是其他的宗派和当然藏地人就是基本上99%都信佛嘛，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些关联性的这种的景象出现，是很正常的。而且那这方面之前我们也说过，其实有很多方面有这种见解。训练、文化、社会的一些氛围，就像家庭的影响、学校的影响、社会的影响、环境，你看什么，就是书、听什么样的这种的，怎么讲呢？新闻或者故事，你的这种资讯的来源啊，过去的业，所以很多方面有相关的，所以说。就是就这样子，但是说在我们意思是说，这个今天的故事呢，不是一个纯粹的这种佛弟子，他是一个笨脚的这种的，奔波教的一个修行人。所以奔波教里面呢，当然奔波教的故事比较长，但是有些人会比较忌讳奔波教，在以前的西藏的传统里面，认为奔波教是一种的，就是佛。法没有传到西藏之前的一种宗教，奔波教的这个来源是象雄，古代的书里面说的是羊童，或者是这些讲的大小羊童，有这种的历史书里面有记载吗？那边的人呢，羊童那边的人呢，就是象雄人，其实不是藏地人，就是按照现在的那种的藏地人的话，他是从雅鲁藏布江河谷流域。就是发达起来的一个民族，和象雄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民族。然后在这个象雄的这个传统里面呢，也是讲，就是有些人认为，就不是认为，就是说象雄有一种文化和 这些来源是受到伊朗那边的就是拜火教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伊朗的文化的影响，就是有这样子，他们的一些其他的人，就是学者看的时候，把这一类的北方北极圈以及一直到就是北方的温带的很多地方，都有古代的时候有那种萨满的传统嘛，就是这个萨满的传统很广大，一直到西伯利亚的这些是远东地区啊，包括日本啊，信道教啊，然后北方蒙古的或者是通古斯人就金人，他们信仰的古代的这种的图腾的，或者是对于就是有些对于狼，或者是对于某一种颜色某一种的包括就是有这种不问吉凶，有附体啊，就是降神啊，就种种的这种的文化，就供山神啊、水神啊、树神啊，或者是就是种种的这一类的，就是打仗啊，或者是其他人丧葬婚嫁这种时候有很多仪式嘛，就是这个在喜马拉雅山区，包括现在的这些西京啊那些地方还是有奔波的传统，乃至于我们说云南的那边纳西族，他们有东巴的文化，那些也属于是一种的奔波，或者是也是一种萨满的一种的传统嘛。但是当然我们这样说他们是萨满，但是他们不一定自己认为自己是萨满的这种的传统，他们会解释说这些因缘有一些追溯的历史非常的长，所以这些没办法说清楚，年代太久。但是说本土的那种的和外来的，或者是说就是两种的这种本的传统，这里就很多人比较承认，就是从伊朗受影响的这种的，因为景教啊、摩尼教啊、拜火教这些以前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进入中亚的一些地方呀，就是包括新疆啊、内地甚至都有嘛，所以跟这些相关的，所以说的奔波是不是一种的就是异于佛教的一个种宗教呢？是是这样子，但是就是自从佛法传遍到藏地、青藏高原这个地方以后呢，原来奔波的一些就是做法呀，这些都会受到佛法的影响。所以这个有的古代的一些传统就是说在藏地吧，就是说留下来某一类的某一些的个别的做法，世间的世俗的做法上面呢，也有就是奔波的某一些的痕迹，这样讲，包括对于一些符号的这种的推崇啊，或者是说就过去的这种神话传说这样的一些故事中还有就是语言的这些用法里面呢，有一些这些典故啊之类的，就是跟他们有相关。但是就是佛教是一个完整的佛教，有些人说不，藏传佛教受到了本教影响，其实没有，因为我们学的这种佛法呢，都是从就是印度传来的这种的传承，所以显宗里面主要是那烂陀寺呀、超戒寺、飞行寺这些大德或者是传承这边来的，从各个印度的班智达、克什米尔的班智达、尼泊尔来的，以前从和田来的。或者其他的就是孟加拉那些来的一些大德，包括汉地来的，这些从这方面的这种影响比较大。密续的话也一样，就是也是来自于这种毗麻拉米扎呀，或者是莲花生大师，从乌张那呀国，萨霍尔国，就是这些地方就是传承的这些密续。所以这样讲的话，奔波，我们说的意思是说奔波的这个后来呢，慢慢慢慢就是就显学的部分呢，几乎都是佛法的这种的学问。你现在去一个奔波教的寺庙里面，他们看的这种五大部啊和其他的这种的就是佛法的，包括他们里面的就是学这种比如说释良论呢或者是这种仙观庄严论呢，这些其实都没有差别。然后密教里面的修行也是一样，就是有很多奔波有自己的传承的很多种的名字，和类似于就是佛法当中尼玛派或者是其他的 传承当中的很多的书呀，名字稍有一点点名字名相上面不同，但是实质上面的内容基本都一样，所以甚至有一些就是好像是一种拷贝一样的那种的版本特别多。所以奔波的这种的就是书面的，现在有的应该是从11世纪开始有，但是之前也有讲到，因为我们没有说就是奔波是就是纯粹的一个原始的图腾的宗教，之前没有一点点的那种的智慧啊，那些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过去大概八世纪的时候也讲到说，就是奔波的学问还是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就是修行的一些方式呀，或者是看天象的方式呀，或者某一些药物的处理的能力啊，包括法术啊，这些方面还是有他们自己的一套。但是真正的就是比较开始丰富这个奔波的传统，以及变得就是完全能够自立门户于就是在佛法的这种的在大概是13、14世纪就开始有这种大量的文献，就是奔波教的这种文献。因为奔波教说之前大概7世纪之前的时候，他们有这个香薰的这个玛里红文文字的。然后就是之前有这种的说法，但是这个到目前为止没有找到任何考古学上面的证据说就是典籍存的这个文字记录，这些没有，所以一般认为这是一种说法。但是后来我看五世达赖喇嘛的那个时候呢，就是把奔波教就是从官方认定为它是一种的就是具有这种的完整的体系修行的一种的宗教，这样子。但是到就是这里面也有白本黑本有这种的说法嘛，所以应该白本的这种的就是我不了解，其实奔波很多的这些内容大体上面就是修行的这些书呀，这些没有我这边有几本书，但是没有太看。所以但是就是说跟佛法当中呢，就是普遍民众当然的这是一个传统的习惯，就是说他们好像大家都就是尊重彼此的这种的修行的传统啊，就是这样子。但是来往也交往比较少，甚至有些人就是稍稍有一些忌讳其他的这种，就是从他们得来什么东西啊，或者是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有些做法上面，包括我们是顺时针转这个佛经佛塔这样的，他们是逆时针转的，所以这样的明显的一些做法其实就是有些人会很在意。但是就是说本身修行的上面来讲，以前就是开始扎西讲层，就是有一个奔波教的一个人呢，修行很有成就，得到红光身的成就，这样的故事有的。那不是故事，这个有历史这样的事实，也有这样子。所以奔波教的这个后来就是跟以前的那个波恩的这个传统很不一样，因为几乎都是一个佛教。后来就并没有说所有的人去认定这个奔波是佛教的一支，但是因为大家都立的这个很多学问啊修行的很多内容是一样，但是他们的那种祖师，像我们的话释迦牟尼佛，在他们来讲的话不认为，他们的也许是个名字的差别，但是他们的故事呀不是一个释迦牟尼佛出生在这个每一个就是佛这个在整个亚洲文化圈里面都有的这个故事呢，都跟他们的祖师讲的这个名字和这些生平不一样。所以东德西柔应该是说他们的导师呢，就是出生在现在的这个应该是说生活地方是那个冈仁波齐那边。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有一些就是全球世俗这些上面的说法上面的有差别。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但是修行上面的话应该是彼此尊重。我们不是上一次也在说，不论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就是佛法里面最大的根本上面是尊重真理和实修。只要是真实的，不论是科学发现了真理也好或者是其他的宗教发现了这个修道解脱的道路，或者是说某一类的对于人类的暂时的福祉和究竟众生的安乐上面有这种意义的上面，那都尊重都欢迎。所以 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他们经验当中，生死当中呢，经验到的是跟他们就是有修学所相关的内容，所以我们就时间不多，就这个故事说一下。所以他呢，这个人呢，叫尼加霍尔云聪，他呢曾经呢就是学习本波教比较虔诚，学习比较认真，然后后来呢也接触过一些佛法，所以。所以他有这种的奔波的这种的修行的这个本尊的修行师承以外，还有一些佛教的这个这种的法友啊，就是这类的。所以他呢，就是见到这个阎王来审判的这些时候，就是以他们的这种的。一些人的这传承的上师或者其他的形象出现，就是所以说，所以他呢就是有一定的修行的这个境界呢，把阎王的这个审判看作是就是证悟甚深的这种道果的一部分，所以他没有太畏惧，这个人还是很有见识的，就是从内容上来讲，形式上来讲，我们刚才说的祖师的名字不一样啊，或者是有些故事不一样，生平故事不一样。但是如果你修慈悲的话，其实慈悲不属于以前不是什么邓小平说的，黑猫白猫什么什么那种说法有吗？就是你就是这些，也许不是就是对一个很重视这些的人，就是传承外在的这些部分也当然也要重视，但是其实更重要的应该是内容，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说他看到就是这阎，就是遇到阎王的时候呢，就决定终身投身的方向。如果我们能够了解他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本具觉醒的这个心啊，就是呈现。自信的本质在内在的觉醒当中呢，就是包括了悟的多的话呢，你就看到的都是一些就是本尊呐、种种的镜像。如果你业障深的话，看到的是比较恐怖的一些就是这种阎王的这些镜像。所以他在离开自己肉体以后呢，之前他就有这些训练嘛，他感觉自己在空中飞翔，像一个小鸟一样越过这些高山峡谷。然后走上一条这个高山上的一个山路，然后在这边呢，山路上看到有些古寺有些骷髅呢，就是发出一些这些吵闹的声音。在这时候呢，他的一个本尊，就是他修持的一个就是像我们有男的、性的，看起来像男性的本尊、女性的本尊、杜母这些嘛，他有看到了一个天女，在他面前，他看到这个天女身上呢，就是。那身着锦衣，头上呢有三根孔雀的羽毛，他了解到这位天女就是他修的这个本尊，然后天女呢跟他说，这个人呢本身，我们说的这个云聪呢，他，就很怀念自己的母亲，自从母亲离开世界以后，那他总是想他在哪里呀？我能不能就是还有方法去帮助他呀？他心里面一直都有挂念这个母亲，所以这时候这个本尊呢就是说你。我不确定你能够见到自己的母亲，他是先这样说的，跟他忠告。然后，但是就是你应该就跟着我走，就是他根据这个天女的指示呢，穿越这种山径，他看到三个路口，就是三岔路，三条路，一条红色的路通往西方，一条蓝色的路呢通往东方，中间一条这个彩色的路呢通往这个就是阎罗的这个法庭。所以说，说这个当然，阎罗那个地方呢，就是说，有一些上升，有些下堕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但是他呢，就是去走向这个色彩缤纷的这个中间的路，他走得比较快。那走得越来越，就往里面走的时候，好像道路越来越狭窄，越来越狭窄，旁边的山呐、岩石呀，这些都好像粘贴在一块一样。他觉得好像就是在。这个路口呢，往前走的时候，再越来越窄，越来越窄，就这么样了。再来到一个 很细的，就好像就感到某一个程度，它感觉像头发丝一样的，就是细的两条路在它前面，左边是白色，右边是黑色这样子，右边是白色，左边是黑色这样子，然后有很多人好像就是在这很挤的路上的拥堵啊，就是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现象，所以它呢就是。选择白色的这个很细的这种，他感觉就是如发丝一般细的这种的头发，然后没走多久的时候，我脚完全挪不动了，好像塞住了，就是这种。一般有一些就是匍匐在这个泥土里面呢，草根中间呢，这样的话有点畜生道啊、恶鬼道的那种下堕嘛，跟这个还是有点不一样，因为他在这个时候呢，他看到一位就是。就是本教的这种的修行人，瑜伽士就是这样子。然后过来以后呢，他看到他把那些就是很多是上百人这种就是从中的获得解脱，他就把他从这些很多众生，这不是恰在这个细缝里面，就是这个法师呢，就是把他们就解救出来了。那。这时候呢，这个法师呢跟他说，白色的路是给那些利益有情众生的人走的，黑色的路呢就是通往阎王的所在地。所以说，这么样讲，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自己发现他走的那个路口呢有个很小的洞，就是这个洞开口很小，只能就是容下很小的一些这种物，就是可以通过的很有限。再也没有别的路可走。这时候呢，他也还是有那种反省的能力，就是根据他过去修行的这种的一些功德吧。所以说，其实他想了一下，我死了以后，我现在其实没有任何物质的身体，我的心是没有任何局限，可以通过任何一个东西。所以，就他这么大声的，就是这么说出来了，就是其实我就是大家心是没有什么局限这样子。这样的时候呢，突然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洞的另一边，所以这些就是吸气的这种呈现。所以之后呢，他站在一个灰色的这个大地上面，就是看不见任何这种高山的峡谷，之前像他看到的一样，就是很大的一个这种大地嘛。那这时候他又开始心里面就想。大地好像看似无边无际，但是我要穿越它的话，就是因为并不是没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因为一切都是空性，一切都是这种心的显现。这么一想的时候，刹那间他发现自己到了这种大地的另一个就是尽头另一个边，然后之后呢，看到这种三条汹涌澎湃就可怕的这种的河流汇聚。有些就是前往东方，有些南方，有些北方，这些汇聚在这，就是有两条河这种的，三条河，就是汇聚在这地方。然后在这些桥上面呢，有一个这种狭长的这种的桥，就是河上面呢，就是汇聚的这个河的这个上方呢，有一个狭长的桥。有很多男男女女呢，就是想要过河，但是渡不了河，在那边就是哭哭啼啼的那种，这样就是有些在伤心的这样子。他就带着悲心说：“我就是对他们说，我帮你们来祈祷，你们跟着我一起念诵，然后去虔诚的，就是礼敬这个本尊啊，这传承上师呀，这样子，带着强烈的虔诚心呢，就是向这个本教的。”和佛教的大德呢，都作为祈请这样的，说，然后应该这是，我祈请伟大的成就者，昌巴南木卡，我祈请大师，财旺仁增，祈请大师莲花生大师，祈请这个蒙智都旦忘记了，旦比忘记了，我祈请恩师这个根本上师。然后，请带领这个亡者的心识呢，获得解脱，加持他们，令他们从中阴的恐惧当中就是消失。然后加持我们就是成就千识的这种的圆满的破瓦法，他们也有这种破瓦法，升起次第、圆满次第，几乎都是一样。 所以加持我们获得解脱的，他就是接着他们就是安住在这种无念的这种禅定当中了。因为这种禅修的力量，其他人就是再一次就是出定的时候，发现其他的众生都投身到快乐的这种的境遇这样子，这种，那他的旅行就是继续，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本尊呢再次出现，所以看到一个巨大的透明的这种的城堡，高耸入云，就是很高的这种的耸树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好像要戳破的天空一样的，就是像是立得很高那样的，就是，然后他就问这位本尊，这个是什么城呢？里面住的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本尊的这个天女呢，就回答说，这是显相和空性的这种大乐相融而显现的这种就是城堡，然后这里面呢住的就是阎王，这阎王呢就是有这种持寂静调柔。那这样子一个像的，就是我们去看他。就是在这个期间怎么样讲，但是就走过去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是心里面有一点开始就害怕这种的就是场景嘛，各种的声音呢，就是开始有些害怕。然后这时候害怕的时候呢，他又想说一切声音就是本具觉醒的，就是就是自然的这种的声音，一切的光呢就是本具觉醒，光束本身是觉醒的自然数光束，就是这些见解就是有了以后呢，他重拾信心继续往前走。所以当然之后呢，就看到这种的阎王的这种种种的形象，他的这种宝座，就是他的面相，就是寂静当中，当带着愤怒的像头发像火焰一样，就是穿皮袍有骷髅啊，手握权杖啊，就是左手拿一种的如同这个满月的镜子啊，然后他的这种轰的声音呢，就是三界能够震动，怎么样的？然后他就向这个阎王的行礼，说我是就是他是来自这个哈赤这么一个地方的人。所以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知道我母亲在哪里？然后阎王也没有回答他，就是说你可以帮助到就是众生，不要让他们就是堕落，你的这种缘分和愿力就是解脱就是有缘的众生，所以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鼓励你就是你去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时候呢，他也看到本教的一个长老呢，就是跑到这个就是来到这个就阎王的这个宫廷里面的，然后还有旁边还有一个就是皮肤这个白色身穿白衣这么样的一个人，和黑色和身穿黑衣的人，所以这两个人呢代表黑白的这种的夜市，双方拿出这个口袋里面的黑色白色的石头以后，在其他的这种的就是阎罗和阎王，就是阎罗那些小的，就有些这种的。我们刚才说，有些人想，就是一想到阎罗的时候，一定是地狱，这个不是地狱，就是中阴的一个阶段。所以这里面的阎罗和，就是有些人说阎罗狱卒嘛，这个里面不是狱卒，是也是另外的阎王和阎罗的这种的差别。所以这些阎罗呢，看了以后发现，就是这个人呢，善业多，相对比较多。所以阎王也说，那你做一定做了很多的这种极大的善业，对，主要的是你对就是这个修行然后的态度很真诚，然后有恭敬心，包括你对自己的这种自尊的丧失这些有恭敬心，所以你可以往生这个香巴拉的这个世界，这样讲。所以有很多人就是在那边呢，就是来来去去，就是有很多，他就是过去很有清净心、持有清净戒的这些上师呢，那时候就是不断的降临和显现，也在这个环境当中。所以，这时候呢，之后呢，他就是，趁着就他们的祈愿和加持呢，就是就是没有那种的恐惧，没有贪嗔，就是 这样以后它一个 pad 的一个声音以后呢，刚才那些就是就是很多那它去游历这个六道，包括恶趣的像地狱道这些里面看到很多场景，但是它一念这个 pad 的时候呢，就是一下子能够回到这个中阴的世界当中，六道的这些当中看到的。然后他之后呢，就是准备，说他也反正这时候没有忘记要找自己的这个母亲，但是没有母亲没有看到在那边，就是下三道当中。然后之后呢，就是就主要是他就去地狱游历的这个第一个部分。所以，回到这以后呢，他再回去，就是人间的这种的道路上面，越过刚才不是一路上过来的时候的那种的过的桥也好，就是看到灰色的地也好，狭窄的道路也好，所以就是这些就是广阔的山水那种的险境这些方面呢，他就是一一过来嘛。他在过来这个过河的那个地方呢，看到有这两位法师，这个有些人说地狱门前三道多，这个这是当然的一种说法。他不会比一般的俗人多，毕竟是修行的人还是会有功德，我们不能用这种的语言来诋毁这种修行人或者尤其是僧人，因为是佛法僧三宝是我们这种皈依的对境，福田的这个修行的对境，但是的确也有看个人的修行，有些人呢可能滥用了这种寺庙的这种的财产呢，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呢有堕落的，所以那时候呢就是两个法师呢，就是两位出家人吧，在那边就是好像就卡在一个桥的这个旁边，然后他们呢有共同的一大的虔诚心，像这个就是觉者传承上师这些祈祷以后念修破瓦法，但这两位法师呢也就是从中呢解脱。所以他一路回去以后，就是在太阳没有出来之前呢，就是回到了就是自己的家里面和身体里面，他有这么样子。然后他在这个之后呢，还有第二次的这个回还阳的这个经历。这时候呢，他依靠自己的这种的真悟、空性、觉性、双融的这种的力量呢，通过去这个阿修罗道呀、天道啊这样子，然后也是由这个空性母显现，然后引领的状况下，好像就是。突然变成没有翅膀，而比有翅膀的还能够有这种飞翔的能力一样，就是他看到空行母变成一只，就是说像老鹰一样，就是飞入天空，但是自己一动念的时候也跟着这种的，就是飞翔，然后飞越须弥山或者是怎么样的这种的概念，然后最后看到一种天然的这种世界，看到这种花丛当中啊很多很美的这种世界景象。然后空行母呢，就是来到这里以后，看到一个刚刚绽放的一个花，但是比花稍微就是低一点，比其他的花，其中看到花当中呢，有这种小小的那种，就是天然的这种的花线，所以他就是说，这个就还没有，就像一个小人间来讲的话，像一些星儿一样，他说这是你母亲，你认得吗？然后，这是因为他母亲也会有，因为天人有一定神通嘛，虽然很小，但是他也认出来了，这个是过去他自己的儿子，所以怎么样，就是在他们的这种的就是类似于他以不同的声色呢、色声呢，见到了这个自己的过去式的这个母亲，自己的这种母亲的过去式，过去式的母亲嘛，就是现世的这种天人的一个景象。所以在后面呢，他就是得到空行母的一些忠告和加持，这样下去这个密续的这些圣地乌张那国，就是游历乌张那国。因为乌张那国莲师的插图这些方面的游历的故事比较多，以后我们有机会的话，也许我们可以讲一些佛法修行人的个人的这种的经历和修行的经历故事和游历佛刹的净土这些方面的一些故事。所以后来呢，这个人他自己回到了就是 飞行，就是身体里面回到了自己的家中。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我们就时间也今天差不多。那我们就是先到这里。一切有情众生，就是愿他们能够治愈解脱道，将来然后早日就是获得增上生决定生的这种的善缘，这样子念诵念诵。此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祝大家身心安乐，万事修行持续不断进步，扎西得乐。